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第五个圣经里面的异象，记载在旧约撒加利亚书第四章里面。旧约撒加利亚书第四章这一个异象对于兄弟自己有很宝贵的意义，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所以我愿意将这一个对我自己有帮助的意象摆在众弟兄姊妹们的面前。我自己如何得到帮助，我也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照样的或者更加的得到帮助。这一个意象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对于以色列人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为他们成就了什么事呢？这件事实在是大事，所以我们要先看看这个背景到底在当时，就是在以斯拉的时候，在撒加利亚先知的时候，这一个意象为以色列人成就了什么。我们一看过这个背景之后，我们马上深深地感觉到这个意象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所求的就是不但当日有这样的作用和意义，也能够在今天在你我的侍奉中，基督徒的生活中有同样的作用和意义。请大家翻到以斯拉书第五章，以斯拉书第五章第一节。为了更加清楚，也许我们从上一章，就是第四章的末了一节看起，四章二十四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当时大概有五万以色列人从波斯回到本国，在苏罗巴波、在耶稣亚、在尼西米的领导之下，他们回到本国准备重建圣殿，重修耶路撒冷城。但是当他们开工以后，这个波斯帝国的压力就加在他们身上，强迫他们停工。他们已经把圣殿的根基打好了，也已经将一些建筑的石头摆上了，但是他们动工以后受了压力，就不能够完工。他们一停，停了多久的时间呢？大概二十年呀，这个时间相当长呢。你想当时以色列人心里多么难过，多么失望，他们心里想，我们完全失败了，我们回来恐怕是做错了，我们白白的回来，我们空空的动工，我们原来在做很高的盼望，很大的希望的计划，心智要回到本国来，要复兴我们的国家，要复兴我们的信仰，要建立我们的圣殿，重建我们的祖国。但是现在他们一看，哎呀，跟他们所希望的正正相反呢。我们这样一想就可以体会到当时他们的感觉是何等的痛苦，何等的绝望。每逢他们到那个圣殿已经打下的根基去看一看的时候，每逢他们看见已经摆上的一部分的石头的时候，他们心里真是痛如刀割。还有什么盼望呢？我们的前途如何的？我们能做什么呢？这个工作能不能再复工呢？ 他们每个人心里有这样一个问号。所罗巴伯他的手立了这个圣殿的根基，但是按他自己当时看，不可能亲手完成这个开始了的工作，所以一片凄凉，一片孤单的感觉，一片无助的景象就弥漫在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当中和他们的心中啊。就在这个时候，在他们最黑暗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要做无力，向前走但是又拦着有大山挡住去路，就在这个时候啊，忽然情形改变，有两个先知起来，撒加利亚和哈该，他们就开始奉耶和华的名向以色列人讲勉励的话，他们传讲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大有功效，使以色列人从消沉中起来了，他们再接再厉，他们把已经建造好的根基就继续的动工做下去，不久就完成了。那么我们要问，到底什么事发生了，是这两个先知起来了呢？到底这两个先知起来以后是传什么信息让所有的以色列人有动工呢？他们在失败以后，在绝望以后，又恢复了信心，又充满了希望，又蛮有力量重新工作，一直有完工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神把什么信息给了先知撒加利亚和哈该？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的答案就是在撒加利亚第四章我们说要看的这个意象。这就是耶和华给先知撒加利亚的信息，这就是先知撒加利亚又传给以色列人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鼓舞了他们，安慰了他们，劝勉了他们，兴起了他们，使他们在最消沉的时候，向下去的时候，忽然停止向下去，站定了，往上去，往前去，最后完成了神引导他们要做的工作。这一个意象在当时的时代大有意义，大有作用。我们真是盼望今天晚上在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在我们默想的时候，感动先知撒加利亚的那个灵也能够把这个意象显示给我们，让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这一个意象，让我们也能够像他们当时一样重新得力。如果我们的心灵是在一个向下去的光景之中，一个绝望软弱无力的状态之中，但愿这个意象今天晚上也带来给我们，像当日带来给以色列人和先知撒加利亚同样的作用。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空的理论，乃是曾经发生过果效，这么大的果效的一个意象。所以我们要在心里面先做这个准备，先了解这个背景，然后我们来接受，来领会这个意象的意义。这一个意象分作三部分，那么为了我们容易查考其见，容易想的和讲的清楚其见，我们从第二部分开始讲，那就是第七节。这个第二部分呢，从一个呼声开始，耶和华发出来的一个呼声，我们看这个呼声是什么。第七节，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
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的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气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这个呼声是从万军的耶和华的口里发出来的。这个呼声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要成为平地。当时以色列人面对大山，当时波斯的皇帝下了命令，禁止他们继续做建造圣殿的工作。这个命令一下来啊，真是像一座大山摆在他们面前了，前无去路。哎呀，这座大山他们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可以除去，没有办法可以前移，没有办法可以铲平，无计可施。他们在那里伸手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一个呼声来了，大山呐、啊，你算的什么呢？这个声音如果是从一个人平面来的，那我们心里想，你这个人口气怎么的？但你这个小人和这个大山放在一起比一比啊，那你真算不得什么。你这么个小人讲这个大话做什么？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感谢主，这个声音不是从平面一个人，一个渺小的必死的人的口里发出来的，是从上面万军的耶和华的口中发出来的。大山呐、啊，大山呐、啊，你是很大很可怕，在人的眼中越看越大，又高又大。但是在我所兴起的人，在我所帮助的人，在我所高立的仆人所罗巴伯的面前，你算的什么？这个声音从上面来就不同了，完全不同了。那些属神的人，他们听见上面的声音，他们往上看，他们说看见不是必死的人，那是万军的耶和华，那是永生的主。他创造天地万物和其中的一切的一切，是他发生。这个声音曾经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声音曾经说要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所听见的这个鼓励的声音，这个安慰的声音，不是从一个人来的，不是平面的声音，是从上面来的。我们说仰望的主，万军的耶和华，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教会的主宰，也是你我侍奉的主宰。感谢主，这位大的主宰也注意到最小的事，这是你的事，我的事，你的侍奉，我的侍奉，你那个教会，我那个教会，我们每一个渺小的人，但在这位伟大的主宰的心目中，就是很重要的人物啊。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就欢喜快乐，因为这位在天上的主宰向我们渺小的人发声，要安慰你，安慰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哪一位弟兄姊妹，在你心灵的深处有黑暗，在你心灵的深处有绝望，有软弱，有无能为力的感觉，我想做但是不能做，我想往前走有大山阻住，我有什么盼望呢？我还能做成什么呢？我有什么用呢？如果你的内心里有这个感觉，请你听，请你听这个声音，从上面来的呼声，大山啊，你在我所高立的人，我所扶持的人，我所拣选的人面前算得什么呢？大家看第一节就晓得，当先知撒迦利亚得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在睡觉，天使把他摇醒，好像一个人从啊睡梦中醒过来一样，他原来是在睡觉。我想这个情形呢，真是很适合的描写表达当时撒迦利亚的感觉。撒迦利亚面对当时的困难呢，他的灵里面真是好像难过到一个沉落到一个睡眠的光景之中了，无能为力，好像一个人睡着了，什么作为都没有了。但是神的使者把他叫醒，叫醒以后对他说，撒迦利亚，你看见了什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撒加利亚，你看见了什么？撒加利亚就注意看了，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他要看的，要注意了，要留心了。他看的时候，他就把他说看见了一样一样的讲出来。讲出来以后，他又发问题了，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说看见了这种情况，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意义呢？他这样问以后，使者又翻过来再问他，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你看一共才这么短短一章，这个问话答话就重复这样占了好多句，这何必这么麻烦呢？何必这么啰嗦呢？看见就是看见了，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何必问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个使者又问，你真不知道什么意思吗？他又说我不知道。这个好像是很啰嗦很麻烦，但是在这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有多少时候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神的使者对撒加利亚说，你看见了什么？你讲给我听，你讲给我听，你看见了什么？撒加利亚要讲的时候，他要注意了，他要注意了，他要留心了，他能够把他说看见的讲出来了，这个通过了他的心，通过了他的思想，通过了他的注意，又表达出来了。这个过程很重要。今天晚上主要问我们，我们读这张圣经，到底你听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领会了什么，这个意思你明白吗？如果我们好像当日撒加利亚一样说我不知道，他很坦白地说我不知道，如果今天在我们的心中还没有体会这个意象的意义，我们还不能够说这个意象是什么什么意思对我，那我们就是等于好像撒加利亚一样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视而无见，我看见却不明白里面的意义。有多少时候我们读圣经读是读过了，但是里面的意思我们不了解，因此对我们没有帮助，没有感动，没有指示，没有亮光，没有作用。但是感谢主，这一次撒加利亚从梦里面醒过来，他擦擦眼睛，听见神的使者说你看，他就看，他就看见了，他又述说一遍以后，神的使者就解释给他听，他就明白了，他就得着了，他自己得着以后，他自己兴起来了，兴起来以后，他就把这个信息，就是他自己的帮助的复兴的这个信息告诉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一些人听见了，也看见了，也领会了，也得着了，他们也顺服，他们就起来重新动工，结果他们原来不能完成的就完成了。今天晚上求主使我们眼睛有所看见，心里有所领会，我们在散会的时候能够说，主啊，我谢谢你给我看见这个意象，求主使这个意象成为我不忘记的一个经验，好像撒加利亚以后永不会忘记这个意象一样，这是我所相信的。撒加利亚见了这个意象以后，传讲了这个意象以后，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意象。无论什么时候你问他，先知撒加利亚，请问你说看见了那个意象，你忘记了没有啊？你再说一遍我听听，我相信他会讲得很清楚，一样一样的讲出来，一点一点的讲出来，因为那已经刻在他的身上，已经刻在他的生命中，刻在他的经验中了，他记下来，今天也摆在我们的眼前，但是今天晚上也进到我们的灵里面的深处，成为我们的看见，我们的领会，我们的得着，我们的感动，也让我们能够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的往前走。如果你灰心了，但是今天晚上是你在侍奉中复兴的一个转机，不是因为我讲了什么，是因为圣灵直接把当时撒加利亚所得到的这个经验放在你的里面，这是我所求的，这是我所求的。我们再看这个呼声跟着说，说了巴伯要从这个被挪开的大山里面拿出一块石头来，他比搬出一块石头啊，这里没有说是从哪里搬出来，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推想一下呢？原来讲大山，大山上满着石头了， 那么这个大山被神的力量啊成为平地。那么这个时候所罗巴伯就搬出一块石头来，我猜想啊，这块石头啊就是原来在那块山上的石头。不错，我后来要讲这块石头还有其他的意义，是预表象征我们的主耶稣，我后来要讲，这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在里头，这块石头在另外一个角度看，是从原来是拦阻的那个大山里面拿来的一块石头，原来是拦阻，现在这个拦阻变成了建筑圣殿的材料。这块石头啊拿来造圣殿的头块石头，这真是个宝贵的亮光和启示。这句话在历史里面有没有应验呢？大山原来是拦阻，拦阻变了帮助，不但是铲平就算了，而且从这个大山里面拉一块石头出来成为建造圣殿的材料。历史里面有没有这个证据？有，这正是以色列人当时的经验。请大家翻到以斯拉书，以斯拉记第六章，以斯拉记第六章第六节开始读到第十节，第六节读到第十节，这是大力物王登位以后第二年呢，他说做了一件好事。当时这个河西的总督大乃和他的同党啊，用尽办法出尽心计要拦阻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他们有一党人专门给以色列人作对，他们要做的他们就拦阻，要破坏，让他们做不成。这就是河西的总督达乃和他的同党。但是在这里呀、啊，波斯的皇帝大力乌就是向河西的总督达乃下这个命令。你看这个命令怎么说，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施塔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河西的亚法撒加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以色列人，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你们不要再拦阻神殿的工作。第八节，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就是从你们的辖地，你所管辖的那个地区里面的存款里面，他的国库里面，从你们的款项中快快的拨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再看下面第九节，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他们说需要的你要供给，他们需要的经费你要从你的神库里面拨出来给他们，他们献祭要用各样的动物，你要为他们丰丰富富的预备，这是我大力物王的命令，不得有误。你看原来大力这个波斯的皇帝下命令要以色列人停工，他们受了这个压力不得不停工。但是当先知撒加利亚看见了异象，又传达这个异象，要鼓励所有以色列人重新开动的时候，这件事就发生了。我相信啊，这件事的发生完全是因为耶和华的工作和他给撒加利亚的异象的那个果效。原来反对的人现在变成帮助，那个大山不但挪开了，而且这个大山的石头成为建造圣殿的材料。这是耶和华的作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奇妙的作为，他将我们的困难变成我们的祝福， 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发怨言，我们面对大伤的时候，我们先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为这个困难的挑战感谢你，我感谢你，你是当日把当大伤挪开的万军之耶和华，求你使我这个先知撒加利亚的信息，给我那个眼光，给我那一个信心，叫我也能够像他一样向你仰望，听接受从上边来的呼声。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的困难因为我们仰望耶和华，因为我们依靠他，因为我们的信心就变成我们的祝福了，变成我们的工作的材料。哎呀，在历史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多次多次看见这件事实的彰显，就好像当日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一样。所以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一点也不虚假，是真真实实的事实。好，我们再翻回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我们再读下去，还是第七节当中的地方，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那么这里啊，中文圣经的翻译就有了问题了。如果你来看一看一些好的圣经的注释，你马上就发现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说搬出一块头块石头来。这个原文是头块石头，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啊，就把这个头翻作顶上。你看这个殿这个字旁边有几个点呢、啊、就表示原文没有这个殿字，就是顶上的石头。那么翻译的人想，既然是顶上的石头，一定是放在殿顶上了，所以加个殿上去。同时因为这个整个的意思是圣殿，所以把个殿加上去。他们想的是很好，但是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头块石头，头块石头，一个建筑物的头块石头啊，不一定是顶上的石头，是吧？不错，头也有顶的意思，顶也有头的意思嘛，头嘛在上高处嘛。但是呢，这一个头块也有最重要的意思在里面，是吧？说那个房角石是头块石头。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看见主耶稣被称为头块石头，是神建造灵宫的头块石头，是房角石，是磐石。所以在这里这个原文所说的也是搬出来一块头块的石头，这一块石头就是圣殿的基石。所以我们如果闭上眼睛来想一想的话，在神的呼声里面说要搬出一块石头来，放在这个被铲平的大山的地方，这块石头摆在那里，很多的人向他发出呼声，就下面我们所读到的，他们就呼喊说恩惠恩惠归于这殿。你看那下面又一个小字，殿活作石，恩惠恩惠归于这块石头。恩惠就是耶和华的恩惠，愿耶和华的恩典恩惠显明在这块石头上。他们把这个石头搬出来，是头块的石头，当时在一个铲平的地上没有别的，只有一块石头，但是有呼声发出来，这个是信心的呼声，这个是交托的呼声，这是仰望的呼声，这个是意象的呼声。他们虽然只是看见一块石头，但他们已经想到那个殿建成了，恩惠恩惠，耶和华的恩典的作为要在这块石头上显明出来。虽然当时只是一块石头而已，这块石头和大山比较也算不得什么，你不能说一块石头就等于圣殿，不能这样说。但是因为他们有了信心，他们看见这第一块石头的时候，这个头块石头的时候，这个基石被放下的时候，他们就欢呼起来，他们知道有一天这块石头要变成一座圣殿。这是信心的赞美，信心的接受，信心的呼声。我们感谢赞美主， 当我们看见神开始做第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将那个印证的石头，最重要那个石头摆下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得了安慰。我们知道既然主安立了这个基石，他动工了，他开始了，有一天他要完成。现在看是块小小的石头，但是用新奇的眼光看，就是一个建好的圣殿。所以他们这样看见的时候，他们就欢呼起来，他们说恩惠恩惠归于这一块石头。我们再看第八节，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撒罗伯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的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撒罗伯伯的手立了殿的根基，当时以色列人所看见的就是那一个立了不能够完成的根基。他们每逢经过，好像刚才我说，他们的心好像刀刺一样，我们动了工不能完工，我们的仇敌耻笑我们说，看看你们这些以色列人能做什么，动了工好像很神气，但是你们现在怎么样了、啊、你们做什么，做着给我们看看了。他们讽刺他们呢，笑话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心里非常的难过。但是在那个基础的下面，隐藏在那个基础的里面，已经有神的动工。外面看是好像荒凉，好像没有希望，好像停工了，但是耶和华的计划没有停，耶和华的能力工作没有停，不过是隐藏在下面而已。现在神讲清楚了，神说撒罗伯伯的手立了这个根基，后来他的手也必完成这个殿。感谢主，这个预言的话应验了。虽然中间隔了二十年，这个二十年是最令他们难堪的二十年，但是过了二十年，神的时候到了，以色列人兴起来了，他们的信心预备好了，他们的眼睛向上看了，他们抬起头来了，那个时候神的时间到了，他们所开始的工作他们就完成。所以神的这句话，这个应许，这个预言都应验了。下面我们看见呢，两只眼，两只眼所看的完全不同。我们看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藐视，视是看，看一定用眼的，这是第一种的眼，也可以说是第一种的眼光，就看了啊，这个开始太小了，这有什么用？从前所罗门的圣殿多么堂皇雄伟，多少的国家来进贡的时候，他们要到这个圣殿里朝拜，虽然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跑到外院里面去表示他们的尊敬啊。但是现在这个小圣殿和从前所罗门的大圣殿比一比，算得什么？而且是立了根基，单单有根基，其他什么都没有。从前的金子在哪里？从前殿里的银子在哪里？从前殿里的器皿在哪里？这些到哪里去找呢？我们单单动了根基，动了工，有什么用呢？这是肉眼所见的，这产生出来轻看、藐视、失望，觉得微不足道，没有什么用。这样看的时候就放手了，就放松了，就说算了算了算了吧。这是第一种的眼光，第一只眼睛看见。第二种的眼光，第二句说，这气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这是耶和华的眼，气眼，气眼代表完全的了解，完全的智慧，他什么都知道。眼睛代表智慧，代表了解。神的眼是七眼，代表他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而且他的智慧有正面的，有横面的。正面的就是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都在这七眼的观察之下，从始到终，从开始到结束，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在 耶和华的七眼的观察之下，他知道一切历史在他的掌握之中，在他的手中，在他的右手中，横面全地，全地，他的眼睛遍察全地，说没有任何的一件事，大事小事，是能够逃脱耶和华的眼目所监察的。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一个眼光所见的是什么呢？看见说了巴伯拿起线砣来的。线砣是什么？线砣就是建造工程的时候用的器具。拿起器具来了，这就表示说了巴伯接受了神的信息，要再动工了。这个线砣建造的工具拿出来以后啊，耶和华一看见就欢喜了。耶和华的眼睛看见什么？看见线砣。如果单单有个小根基加上线砣有什么用？你单单看小根基觉得没有用，单单看线砣有没有用？我们用这个肉眼看的时候，我们会对说了巴伯说，说了巴伯，你虽然是以色列人政治上的领袖，好像耶稣亚是宗教上的大祭司领袖一样，但是你现在是无所作为了，那这个线砣有什么用？你不算了吧，算了吧，放下吧，根基又小，你现在在这样的困难无可奈何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况里面拿线砣没有用，算了吧。但是耶和华的眼睛看的时候不是这样，耶和华的七眼看见所罗巴伯拿起线砣来，他这个拿不是小事，是从信心里面的动作，是从勇敢里面、奉献里面、仰望里面、交托里面的一种动作。他伸出手来拿起已经放下的线砣，拿起一种放下的工具来，要再做再做再接再厉，勇往直前。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一看见说了巴伯肯这样做，他就欢喜了。而且这七眼也看见将来的圣殿，就因为说了巴伯拿起这个线砣来要成全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每逢当我们在灰心丧胆之后，再次因为看见异象而伸出我们信心的手，把这个原来放下的工作的工具又拿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欢喜了。这个拿都不能凭我们自己拿，我们这是拿不起来呀，自己的手抬起来都不容易啊！平常高兴的时候啊，你蹦蹦跳跳啊，不要说伸手啊，你抬重的东西你都觉得没有什么不算一回事。当你灰心的时候，你丧胆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你患病的时候，无精打采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整个的人就是个重量，你走都走不动，你拖自己走路，你这个手抬起来好像千钧之力才能够把手抬起来。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在主的工作上，我们在属灵的战争中，有的时候就沉落到那个地步啊。但是感谢主，他的这个信息的意象也给我们看见，说了巴伯在那个信心之中站起来，伸出手拿起放下的线砣，眼睛也向上看，眼睛也向前看，看那个已经摆好的基础，已经动了的善工。他将那个线砣拿在那的时候，耶和华看见了，耶和华的七眼看见了，神就欢喜。神欢喜了还有什么问题？神一欢喜就没有问题。我们怕的就是神不欢喜，我们怕的就是得罪神，我们怕的就是不走神的道路，不用神的方法，不合神的原则，是神忧愁，是圣灵担忧，那是我们所怕的。如果神欢喜，那就表示我们在他的旨意中，他就能够扶持我们，帮助我们，把压下去的人扶起来。感谢主，他满有慈爱，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路上像压上的芦苇啊，有时候我们在侍奉的路上像将残的灯火，但是主不折断，主不轻看我们中间任何一个曾经真诚地把自己奉献给他的弟兄和姊妹。你回想过去有一天，也许你是在一个安静的夜里不能睡觉，你起来跪在你的床前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也许是在一次的奉献会里面，圣灵借着他的仆人把他的呼声发出来，谁肯为我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 你听见了，你的心里激动，主的爱感动你，你站起身来，你流着泪，不是难过的泪，不是后悔的泪，是个感激的泪，是个奉献的泪。你走到前头，你和全都的人在一起，你曾经把自己完全的摆在祭坛上，但是后来你灰心了，你软弱了，你退后了，你的重担受不了了，但是主不忘记你，主不轻看你，你虽然会暂时把你的奉献收回，甚至于黑云把你的奉献的光彩遮盖，但是主仍然他的全能的右手扶持你，拉住你，引导你，他还要使用你。感谢主，主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主的恩典慈爱是没有改变的。必须虽然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我们再看，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小的开始，小的开始。我们要学习啊，用属灵的眼睛来看大小。我们得怎么分辨大小？如果你拿显微镜看小东西，看得很大，很重要，很大。如果是一个病菌，那个拿一个显微镜一看，你发现你病菌了，你怕他了，啊，这个不得了，我小心点，不然他跑到我肚子里去，要跑进去就麻烦，所以你就小心了，你就小心。一个医生呢，总是比别的人小心点，对不对？我见过不大小心的医生，我见过，但是呢，一般说来呀，一个医生是比一般的人小心，为什么？他晓得这个病菌的厉害，他见到害病的人太多了，他晓得很严重，小小的病菌能够害死人。把它放大以后啊，这个发现很重要。那有的时候呢，很大的事好像在大山，我们就好像失明一样看不见这座大山，一座大的问题变成一件小事，这是大缩小，小放大，大缩小。所以我们看事情的大和小啊，要看得对，有属灵的看法。撒旦呢，要把我们的小事要看得很大。哎，某某人呢、啊，对我好像今天的态度不大好啊，讲话不大客气啊，把他放得很大，这个人不得了，我一定要对付他。他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把他碰得很大很大，小事碰得很大，所以把教会里面兴风作浪，没有原来没有的事，叫魔鬼一脚把这个小事就扩大，人人看得很大。撒旦呢，又把大事很重要的事，大使命，有很多大的事，重大的事。说得很小很小，让我们忽略了，让我们看不见。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大小的一个判断，一个亮光。我们不要看耶和华所命定的那个开始为小，我们不要看当时所巴伯所立的根基是小事。虽然当时的那个圣殿的根基和所罗门的圣殿的根基比较起来算不得什么，但是和撒加利亚同工的哈该先知在哈该书第二章末了一段里面说，这个殿将来的荣耀要大过现在的荣耀，就表示说那个殿不过是一个象征，它是个预表，要预表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建立那个真正的圣殿大有荣耀。所以你看，神会看大小，神一看大小就是正确的比例。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大小的正确的比例看得很清楚。大的就是大，大的我们就心做，大的是重要的，我们就倾力一服，我们整个的力量，联合的力量，同心的力量，同心合意，齐心努力去兴旺福音。小的事我们可以放后放一放，这个先后的次序，大小的比例非常的重要。我们不可以轻看小的开始，小的开始我们千万不要轻看，因为小的开始常常是大事的第一步。在这里就是这样，神对于以色列人说，不要看这个事为小，不要看这个事为小，有一天这件事要震动天地。哈该书第二章的话，那个圣殿将来要震动整个的世界，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的福音传遍全世界。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看见，教会的建立真是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影响，
真的好像当日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地震动，就好像大风吹过，那个大风吹过了就表示强力，圣灵降临了，这个世界也被这个大风摇动了，被这个大风震动了。我们不能啊，我们有什么能处？但是我们说依靠着神明，我们的保惠师，他充满在我们里面，他能叫一个很软弱的人能够震动别人，能够震动一间教会，能够让一个死去的一个死去沉沉的动作能够活泼起来，能够兴旺起来。神明能够是一个软弱无忧无望灰心丧胆的人看见这个异象而重新站立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再看，我们看到第一段，我们现在看这个异象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我就稍微描写一下啊，简单的叙述一下，你们看圣经也可以，不看圣经听我讲也可以。这个异象的第一部分呢，是一个灯台，这个灯台的上面有一个碗，那么这个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又看不出来。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那么这个灯盏呢，那个意思就是放油的地方，那么翻作灯盏。那个英文圣经把它翻作一个碗，就是放油的地方。好，那么在上面呢有七盏灯，那就是七个灯头，七个灯头一起发光，每一盏灯呢有七条管子，就很特别啊，七个灯头在发光，每一盏灯有七个管子就把油输送进去，七盏灯，每盏灯七条管子加在一起是多少？七七四十九，哎，这四十九条管子，这个数字很大。我们如果想象一下，就是很有意思了。这么样七盏灯，需要四十九条管子来供应它的油的需要，这是这个意象。在这个管子的两边呢，有两棵橄榄树，这个橄榄树有两棵枝子。这两棵枝子呢，两根枝子呢，就连到一个金嘴，用金子做的嘴，就是那个油流出来的口，金的口。好，我们看见了这个情形了，我们从外面讲进来，两棵橄榄树，两根枝子，两根枝子呢就连到两个金子做的嘴，金子做的嘴有油流出来，就流到这四十九根管子里面去，又从管子跑到灯台上，在那燃烧发光。那么这一部分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看了第二部分，说要建造圣殿。为什么建造圣殿？第一部分就告诉我们那个理由，建造圣殿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灯台放在里面。圣殿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物件，就是金灯台。所以为了要使金灯台发光，有地方可放，要建造圣殿，圣殿里面这个灯光发出来就照明整个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见，也叫我们想到，在旧约里面会幕时代，神启示摩西要在会幕里面有金灯台，那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耶和华在他们中间，这是第一个意思，耶和华的光在他们中间。第二个意思呢是预表的意思，这个金灯台也是预表，遥远的预表将来要来的世界的光，也是更是教会的光，耶稣基督。还有第三个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呢，耶和华的光在你们中间，你们要成为世界的光，代表以色列人的责任。所以第一个意思是耶和华的光在以色列人中间，第二个意思是预表的向前看的，将来有一位世界的光，耶稣基督要到世界上来，他是完全的灯，七个灯头， 完全的灯光，是世界的光，引导人出黑暗进入光明。第三个意思是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所代表的将来的教会里面的人都要做光，这是在会幕里面那个光的意思。现在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之地，也就是从后来的波斯帝国回来的时候，他们要重新建立圣殿，而建立圣殿里面最重要的一样工作在这说把他们的灯台建起来。大家记得所罗门圣殿里面灯台的结果是怎么样？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有 十个灯台，和会幕里面不同，会幕里面一座灯台，而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建了十座灯台，一边五个，一边五座，一边五座。后来结果如何呢？你不将他上网来把他掳走，掳到巴比伦去。耶和华的光，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同在离开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因为他们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他们羞辱了神，他们是强项的人，是完整的百姓，是不被义的民，所以他们失去了神的恩典，所以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巴比伦被掳，连他们的灯台也掳掉，圣殿成了黑的，原来的光没有了。但是现在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来，回来做第一件事就建造圣殿，为要在圣殿里面再使这个金灯台做好。感谢主，这个金灯台是这样的发光，七个灯头完全的光，神要他的百姓恢复发光的见证和工作。但是怎么能够发光呢？需要供应。所以今天的意象是个供应的意象，需要谁的供应？需要橄榄树的供应。橄榄树代表什么？大家都晓得，代表圣灵。圣灵是橄榄树，这橄榄树是神让它生长的，这是神自己的作为。这橄榄树里面不断有油，不断的供应，从那个金嘴流到这个碗里面，又从这个碗里面通过管子到灯头上，就燃烧发光，让以色列人神的百姓能够成全他们的责任。神今天要建造他的教会，也是要从这里开始。他建造他的教会，就是他属灵的圣殿，在这里面他要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工，就是要那个光，那个灯重新燃烧照耀。如果我们教会不能为主发光，我们教会存在的意义就大打折扣。我们传福音是传发福音的光，我们的好行为是荣耀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灯台的光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我们的言语的见证，我们的工作的见证，是我们生命的侍奉，我们的言语的侍奉，我们工作 的侍奉。这一个光明亮，这样的教会要发展，要长进，要在声量上渐渐地向耶稣基督。但是在这个里边，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在这两棵树和这个金嘴中间有两根枝子。我们来看末了的第三段，那就是这个预言的这个意象的第三部分。预言的第三部分是从十一节开始。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请注意，先说橄榄树，第二次说的时候不说橄榄树，说橄榄枝。所以这是两个问题啊，我们读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合成一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两个问题。橄榄树是什么？然后再问呢，这个橄榄枝是什么？下面的回答，他十三节，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很坦白，我不知道。他再说他不知道，主向他解释，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两个受膏者当时的意义就是大祭司耶稣亚 和政治的领袖说了巴伯，这是耶和华当时所拣选的两个器皿，是耶和华所高立的、所拣选的、所扶持的。他们两个就是这两棵橄榄树的那个两根枝子，橄榄树的油透过这两根枝子就到了灯里面。在这里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今天晚上最后的一个信息，对我们自己最后的一个提醒。这个橄榄树的油必须通过连在橄榄树上的枝子才能够流出去。我想这句话非常清楚了，主耶稣说，你们如果不连在葡萄树上，你们就不能结果子。这两个人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所用的，是耶和华手中的器皿。这两个人怎么样在异象中出现呢？是连在橄榄树上的两根枝子，橄榄树上的油通过这个连在它树上的枝子就流出来。如果你我要被主用，做他手中的器皿，让我们再记得主的话，枝子一定要连在葡萄树上，如果不连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如果你不常常与主结连，你不能结果子。我也是一样，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例外，我们中间的面孔都不同，这里有多少人就多少不同的面孔，但是有一件事是一样，这件事对你对我永不改变。如果你不常常与主耶稣基督结连，与他有密切的关系，有生命的结连，有生命的交流，你不能做什么？你不能做属灵的工作，你不能结属灵的果子，你没有属灵的能力。你可以教书教得很好，你可以做生意发财，但是你属灵的果子结不出来，你没有力量荣耀神。所以主耶稣说，离开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这个什么都不能做，不是说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够做生意了，不是。这个什么就是执着那个最重要的什么，那个最重要的什么就是结属灵的果子，有人永远的价值。如果离开了主，你我做不到这件事。如果结果子的话，就是结肉体的果子、坏果子、酸果子、苦果子。如果我们和主结连起来，我们就结出生命的甜美的果子来，叫人吃了可以知道我们父神的甜美的恩典的滋味。所以我们要连在主的身上，成为流通的管子，成为流通的管子。我们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中，摆在祭坛上，我们摆在祭坛上，主就拿来。祭坛上的一定是在主手中的，我在说放在祭坛上的一定是在主的手中。主从来不做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一个人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主不理他，永远没有这个事。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主马上伸手，伸出他的右手，抓住这个人在祭坛上的人，把他举起来，要用他，要充满他，要借助他完成他的计划。所以我们要和主相连，这样我们才能够做赐福的器皿。所以今天晚上我盼望在座的每一位鼓起勇气，如果今天晚上主向你讲话，你的心里面觉得主这个意象是向你讲的，对你有帮助，对你有意义，对你有鼓励，能够把你从那个侍奉的那个低沉的情况之中举起来，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感谢他、赞美他。我们低头祷告。